谢谢你，陈牧师。很难不爱他，对吗？ Amen， 他是很棒的牧师和神话语的教师。他教导时，你可以用掌声表示感谢。陈牧师，希望你在听。当他在教导时，对吗？绝对有教导的恩赐。Amen， 在基督肢体里，我们是何等丰盛，神赐下各样恩赐。Amen， 圣经说，当基督升上高天时，他将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恩赐。在这段经文中，当他升上高天时所赐的其实是男人和女人。 Amen， 他赐给教会什么？牧师，首先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所以每个人都能教导，基督肢体里每个人都能，但不是所有人都被呼召做教师。陈牧师教导时要准备好学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他是很爱拆解道的教师。 Amen， 或许因为他原本被召是在基督肢体里做教师，但先成了学校的老师，对吧？他本来在那间学校，我不说校名啊，表现很优异，然后被我拉过来，因为我看到他的恩赐。通常如果想找到自己的恩赐，你会发现你对某类事工或使命有热情和有渴望，而那个使命，你的那份热情，有些人热爱技术性事物，他们喜欢机器人之类的。若你的孩子喜爱这些，就让他往这方面去发展。 Amen， 这并不重要。尤其在现在，我在对的时机说话，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重点不在于孩子是否能符合某间学校的成绩标准之类的，要为此祷告。神知道你的孩子会接触什么朋友，受到什么影响，更重要的是孩子能在培养敬虔品格的地方。因为青少年时期是成败关键期，从坏同伴学到的习惯会跟着他很长一段时间，对吗？这一点至关重要。神知道未来，所以不要为学校这种事忧虑，别让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你。进这间学校就代表你聪明？不，聪明不只是学业成绩，这会体现在生命的每个领域，圣经称之为智慧。 Amen， 圣经里有一段经文说教养孩童，在箴言中，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在希伯来文是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对吧？其中配这个字是与口有关，照着孩子的天性和口味来教养他。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气质，都有对于某件事的偏好和热情。 Amen， 若你的孩子喜欢见东西，就引导他往那方向发展，好吗？而不是我要你当医生是因为我要你当律师，这不是重点。要发掘孩子的个性并顺势而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所以要按着孩子的气质天性来教养，这样他年老时也不会偏离。 Amen。 OK， 赞美主，这是我真心的分享，只是跟家长聊个天，就像是我们称之为家务事，我们这样说。 Amen， 在我开始讲道前，其实我已经开始了。OK， 所以别担心，好吗？如果孩子的成绩不如预期，为何让世界体系决定你的孩子有多聪明？他可能在其他领域比那些优秀的人更为聪明，只是还没被发现，对吗？ Amen， 他们现在没有看见，但可以是你看见。 Amen， 若你的孩子正在培养自己的敬虔品格，要称赞他，告诉他这才是真的重要。对，你看那些不聪明的人偷东西时，他们 他们偷东西时顶多只会偷一样。但是从大学毕业的人，对吗？他们偷东西时会偷走整片西瓜田，他们会用技术性数位化之类的手段操作，你多年后才会发现。阿们阿们，品格才更重要。阿们，诚实正直要教孩子这些事。你说这对他的未来有什么帮助啊？我们希望他赚大钱啊。不是你希望他赚大钱。阿们，但我要告诉你，这就像是属灵的神国度的法则。当你去做你有热情的事，就是指神放在你心里的事，对吗？因为在新约中，神是根据你内心的渴望、确信与热情来引导你。Amen。一旦你投身其中，做你热爱的事，钱会随之而来。Amen。如果你不爱你的工作，离开吧。但不要是因为态度差，或是因为就是被某人责骂，被懂我说的吗？啊？不是那样，当你在做热爱的事，即使是短期看来你似乎没有得到就是你想要的，但钱会随之而来。但绝不要追逐金钱，别因为你觉得这样能有钱就去做那些工作。 Amen。 你待在家里看到几个 YouTube 网红说他投资这个做了这个那个，你就跟风，你们家有困难，你用了家里的资金，妻子很辛苦，你却不在乎，因为你想赚大钱。我告诉你，要赚稳定的钱。 Amen。 圣经说守勤的却要富足，好吗？但如今似乎许多年轻人只想要快速致富，对吗？让我告诉你，圣经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 Amen。 当你拥有诚实正直与尊荣的品格，会有人赏识你。不一定是基督徒老板，看看圣经，法老不是基督徒老板，却能看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凡约瑟经手之事，神都使他兴盛。约瑟没有整天在家钻研我要如何快速致富，想快速有钱，他在我这年纪就有钱了。那个人也是 Amen。 约瑟一直在上网没有，但你知道当神使他手中一切尽都顺利时，他在做什么吗？他在田里工作 Amen。 他在打扫房屋，照料马匹，那些埃及的骏马，但凡他经手之事都兴盛，马匹都茁壮，他们变得更加温顺。Amen。 不再情绪化。凡约瑟所做的，花园的花都盛开。Amen。 甚至在饥荒时期仍然有丰收，这是我们熟知的。所以任何世俗老板当他看到这种情况，都能看出这人有特别的恩高，世界称之为魅力，其实就是 Carlis 有恩典同在，明白了吗？所以当某人充满魅力，其实是神的恩宠在他身上。大家 Amen 吗？ Amen。 所以我希望这很重要。我感觉自己有时在讲道和教导过程中所说的话，像是在讲解经文，但需要被说出来，不只是要阐释那段经文而已。大家能接受吗？ Amen。 你的牧师爱你。
Yes。
你所有的牧者都爱你，渴望你茁壮。 Amen。 因为要是一不小心，就是谢谢你们，你看看多棒的教会，对吧？你指证他们，他们还鼓掌。 Amen。 刚才的确是指证。 Amen。 Yeah， 赞美主。我们来看圣经，希望你正享受平约瑟的读经计划， 并且开始使用它。Amen， 每天每天都来接触神的话语至关重要。每一天都要圣经在约伯记14章中这样说，因树有指望，若被砍下还可发芽，嫩枝生长不息，树根若衰老在地里，树干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会发芽，长出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哇哦，即使树的树枝被砍下，大家都知道被砍下的枝子生命就消失了。阿们，对吗？所以我们才要谈论神的道，它能超越自然法则。阿们。如果你活在自然界，就会被自然法则限制。阿们。神机领域是超越我想描述的就像是超越地心引力定律，每次你坐飞机时是超越了地心引力，但其实有另一个定律叫升力原理，它仍是自然法则，但没任何事可以比拟。 OK， 没有任何自然事物能用来描述神的方式。神说即使你被砍断了，即使你到了这年纪医生都会告诉你你的自然发展，他们必须这么说，如果他们够诚实的话。阿们，他们可能会说出你需要但不想听的话，对吧？但我们不是活在自然领域，我们是神家中的属灵存在，是神的殿。阿们，有一天这灵将永不灭亡。阿们，身体会死，若耶稣迟延，但我们会有全新身体。身体只是你居住的房子，你是属灵的存在。无论是鱼类或神所创造的人或生物，都要在所属的环境中茁壮，所以鱼只能在哪里生存？在水里。 Amen， 对吧？鸟儿能飞翔，只有死了才会坠落，只要活着就不会被困在地上。 Amen， 你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灵人，神是个灵。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你是灵人，是活在那领域里。 Amen， 而那领域不属自然，它超越所有自然法则。这里说即使在自然界也停止自然的思考，圣经说要被更新。 Amen，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另一处说心意要在灵里更新，关键在于借由更新心思意念而改变。但神使用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他的话。有些很聪明的人对吗？像那些完全在逻辑领域里的人，像某些无神论者，他们宣称没有神，他们很犀利，很聪明，学识渊博。 Amen， 但问题是当你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会试图说服你没有神。为什么？根据自然法则和他们的理论。但你看，这只是建立在他们有限的理解上，他们和你说话时是要你相信他们的推论，对吧？我说的对吗？他们认为自己的推论比你聪明，对吧？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才会跟你说，对吗？他们相信自己的逻辑之类的。你问他们，你不信有什么？不信。那么万物是从何而来？就只是非理性物质气体，砰，大爆炸。 OK， 所以是非理性无逻辑的气体或物质带出了你。对，那你的脑最初是如何被造的？进化而来的，反正随他们说，那是他们的信念，对吗？是来自非理性物质，所以非理性物质产生了你现在的理性大脑，而你现在试着在跟我讲理，对吗？如果你相信你来自于非理性物质，我不觉得我需要听你大脑说的。 必须有更高的智慧才能给你智慧，必须是理性的，也是属灵的，且逻辑的智慧，才能创造如此有序的宇宙。不仅如此，你身体的每个细胞和其运作都有智慧。 Amen。 几年前发现 DNA 的运作方式的人是坚定的基督徒，他们试图在他所有著作中淡化他的信仰，他都有谈到他的信仰，甚至还写了书，对吗？那本书也出版了，但人们不愿听，只想知道研究结果，听结果就好，对吧？他甚至还拆解了 DNA 和之类的。当你观察 DNA 时，会很惊叹，这绝对不是非理性无智慧的存在能创造的。 Amen。 低等的无法创造出更高等，只有更高等的才能。如果非理性气体物质能产生更高等的有逻辑的理性心智，那就违反了生命的一切法则。 Amen。 我们不是猿猴进化来的，听好，神按自己形象造了我们，猿猴至今仍然存在，他们在蠕动的蝌蚪身上尝试了数百万次，只为要造出双脚，试着要逻辑化。所以你确定是6500万年前非常肯定吗？哦，是的，我们确定。我们有碳定年法什么的啊，碳定年法很有趣，碳定年法是基于万物都是恒定的，大气环境都没改变过才行。它假设地球和宇宙在100万年前、1000万年前与现在一样，但并非如此。一切都在变化，你得好好想想。所以碳定年法无法回溯太久，因为曾有过全球性洪水，地球曾经是直立的，却倾斜了，为要凝结洪水，在南极与北极形成了冰盖。 Amen。 都因那场洪水。 Amen。 对吗？ Amen。 每当我听到6500万年前，你确定不是6400万年？好聪明哦，6500万年、8500万年、2500万年，他们希望你会相信。 OK。就是一些我想要跟你分享的事，就想分享一下。 OK， 回到主题。所以无论如何，你每天都需要神的话语，因为你生命中有许多领域被砍断，失去生机，往往是因为我们的愚昧，我们的行为或是罪，对吗？我们放纵自己某些事，以为会没有后果，其实后果必然临到，罪总会带来死亡。 Amen。你要知道这一点吗？你可能说但屏幕是我还活着啊，你是活着，却不知死亡的过程正在进行。当它在进行时，我们会称这为持续性疲劳，接着你变得虚弱，就像圣经描述的过程，然后开始生病，最终就是死。这种结局，这还不是最终结局，最终是火湖里的第二次死。但我们指的死亡，正是我还活着的过程，你还活着，但死亡是正在进行的。神赐下他的话语来抵消这死亡。 Amen。 这就是为何在旧约里的民数记中有一种名为母牛犊的灰烬的献祭。所以当时的人是将一头母牛带到将一头母牛献给神。 OK。在会幕里，这头母牛在神面前被杀。当母牛的尸体，这动物的尸体作为祭物被焚烧时，圣经说，有趣的是，这头母牛未曾负恶，也毫无瑕疵，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Amen。 那只被献祭的牛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象征，他身上没有恶，从未被奴役，他从未受捆绑，恶是捆绑的象征，他身上没有捆绑，他身上这个祭物毫无瑕疵，在他身上毫无瑕疵，这是耶稣的写照， 之后啊，焚烧时会发生什么？当祭物被焚烧时，他们把雪松和牛膝草丢进去。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写照。十字架可能是香柏树，我们不确定，对吧？我们周围就有那种树，那可能会是神所命定的树种。香柏木可能就是他们用的树种之一。他们用牛膝草递海绵给耶稣，记得吗？蘸醋。OK， 总之，等祭物完全烧成了灰，就把灰混入水中。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特别祭物，无论是接触任何死物，无论死尸、尸体，或者是死的动物或任何死的东西，一旦接触死亡，就要献上这祭物。这并不是一种燔祭，也不是一种赎罪祭，这是你会在利未记看到这些祭。母牛犊祭是在民数记，利未记是祭司的手册。哎妹，我有教过这五种祭，但民数记是旷野中的流浪，是我们在世寄居走向天家旅程的写照。哎妹，那家乡更荣美，你上周有听过。哎妹，我们上周有提到，那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太专注肉体了，以为今生是真正的生命，但不，虽然神也命定了今生，但万物都堕落了。哎妹，地上的一切都堕落了，我们要展望未来。哎妹，迈向完全。阿妹，哈利路亚。哎妹，所以当我们踏上这段旅程时，就像民数记是旷野中的流浪。而这份供应是在民数记当中。每当你触碰死亡，当我说触碰死亡时，不是指你摸到尸体，好吗？实际摸到，我是说有些事啊，对吗？你会触碰，不是明显的罪，看似无妨的事物，却让你触碰到死亡。你看了那部电影之后，就觉得里面是有死亡的。记得我与马可牧师在国外时，我们走进一家书店，我们两个就随性的翻一翻书，这件事发生时他就在旁边，我拿起了一本书，看到觉得哇，感觉好像在透露什么秘密。所以我拿起书心想，或许作者是个基督徒，可能有分享宇宙超自然法则之类的内容，我很有兴趣，想说会以圣经为根基，所以就读了。没错，他们总爱拿圣经当幌子，新时代最爱的经文，他心思怎样，为人就怎样，根本是断章取义的经文。他们只知道这一句 Amen， 只要你相信万事皆有可能，把耶稣的话断章取义，谁说的？耶稣。但要信靠谁？信靠耶稣。Amen， 而不是什么都相信。总之，当我翻阅那本书时，在想这是新时代思想，我就开始站在那里，越读越久。马可牧师当时也在，突然有声音说：“合上书本，合上书本。”我就合上书，与马可牧师走进商场。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剧烈的头痛，糟透了，对吗？而在我合上书转身离开的瞬间，就开始头痛，而且很严重。严重到令人想吐，我向来不会头痛，就是那种说是偏头痛也好，但真的太严重了。我跑进洗手间向主祷告，对吗？马可牧师也在，他总是热心帮忙，像是要去帮我买普拿藤之类的，对吗？总只想到自然界，我开玩笑的了，好吗？顺带一提，这没有问题，好吗？去寻求医疗帮助。 Amen， 圣经说各样恩赐和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明白吗？各样恩赐，最初的每样美善的恩赐，每项完备的赏赐，美善是为了自然界，为了世人，即使人已堕落，神仍爱他们，神的心意是他们归向基督。 Amen， 但同时间神仍有怜悯，且多次赐下药物与医学发现，所以我不反对药物，明白吗？我只是在说，如果人未曾堕落，就不需要药。 Amen， 我们必须回归制造者及其手册，才能知道要如何生活。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现在更是我们的天父。当我们迷失时，他借着他儿子救赎了我们。 Amen， 所以 我触碰了死亡，这是主说的。当时我祷告问主啊，发生什么了？主说你触碰了死亡。我问我怎么会触碰死亡？我甚至忘记我有读那本书。他说你读了那本书。我因此学到了有些事物看似无害，但触碰时却有死亡的感受。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每天都在受玷污，我们虽在基督里属神的义，却不断被玷污。好比就像你拿一块金条扔进泥土里，尤其这几天雨下得很大，对吗？雨停后再扔进泥土里，放它在泥土里一小时再捞出来，现在它还是金条吗？ Hello， 价值还一样吗？ Amen。 但被玷污了吗？是非常严重，对吗？价值依然存在，它仍是黄金，但被玷污了。 Amen。 有些基督徒认为神使你成为了神的义，顺带一提，在圣经中义的象征是黄金。 Amen。 他们以为一旦跌进泥土，落入罪里之类的，立刻就变成木头。 Amen。 不，你不会变回去，你仍是神的义，只是被玷污了。哪里被玷污？在你的心思，在你的情感和行为中。当你向某人发怒时，你仍然在基督里是神的义。 Amen。 事实上这个认知应要能够让你判断的行为，各位请记住，永远根据你的地位判断行为，绝对不要用行为来判断地位。不是我做错了，所以我就不义。许多人根据自身的光景来判断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不，用你的地位，用你的义来判断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一旦这一点确立，即使被妻子指证，你也不害怕。 Amen。你能从任何人的指证中学习，因为这不影响你是谁。许多人没办法接受批评，因为缺乏安全感。还记得我上次说耶稣在阁楼为门徒洗脚前他做了什么？圣经这样说，经文几乎充满了画面感。他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拿着毛巾水盆弯下腰为门徒洗脚。记得我怎么说吗？有安全感的人才有办法谦卑，所以骄傲的人其实怎么样？很没有安全感。你的批评其实碰到他们生命中不想给人看见之处，他们没安全感。我告诉你，我们都没有安全感，在不同程度上，所以需要时常被提醒，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 Amen。 所以你只需要拿起那块金条，然后做什么？洗净它，对吧？好，不是用血，而是用倒的水。被玷污时永远要用倒的水来洁净。母牛犊的灰是怎么做的？每当以色列人接触死亡，就不能敬拜神，直到来到祭司面前，让祭司撒上用母牛犊灰调制的水。听好好吗？有人听到会让你想到某些仪式，但其实那些都是源于这个，这才是原始的。母牛犊的灰是放在碗里，对吗？在碗里面有水与香柏木混在一起，再用牛膝草去蘸，撒在被玷污的人身上，这人就再次洁净了。所以在希伯来书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 Amen撒在不洁的人身上，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服侍那永生神吗？对吧？因此预表，当然预表总是次等的，他永远不及实体本身， 却是指向实体。母牛犊的灰代表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了洁净之道，当他们在世上触碰或看到不该看的之类的，因此被玷污时，或听到周遭对话 Amen 亵渎的话而被玷污了，如果时间过长，甚至会变成罪 Amen 甚至会影响你的健康。这点很有趣，它会影响你的健康 Amen。 那对此有什么预备呢？水，如果金条遭到玷污，它仍是金条，但你能用清水洗净，它就能再现光辉。 Amen。 圣经说我们既有这等应许，仔细听好，请勿曲解此经文。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请注意，就当洁净自己一切的污秽。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在神的道中，你在哪找到应许？在神的道中。别只说就当洁净自己，明白吗？ Amen。 很多人说，如果你是神的义，为何保罗在哥林多书中说就当洁净自己，他们操之过急，要完整引用经文。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我们洁净自己。 Amen。除去身体一切的污秽，污秽会附着在我们身上，你在基督里仍是神的义，神永远会这样看你，借着基督工作的功效来看你。 Amen。 但这些污秽，你如何洁净自己？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要用神的道。 Amen。 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 Amen。 所以你越是用道的水洗净自己，很有趣的是在旧约中主要的疾病之一是麻风病。知道要怎么处理麻风病吗？用大量的水，这里洒水，那里洒水，要它前往水边浸泡全身，在水中受洗，然后出来要这样洗净，几天后还要再洗一次，很多的洗净。有天我读到关于各种的污秽，圣经说人身上发生的种种污秽像是对吗分泌物之类的不洁之类的，总是会用水来处理。所以我告诉自己，与其等待被玷污，何不主动进入水中。 Amen。 记得多年前我曾在某处分享过，应该是我第一本书《命定为王》，我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有个小瀑布，就是不是大的，我人在国外，瀑布潺潺流淌，当时我还是个少年，我记得我捡了块石头，那石头布满青苔，脏兮兮的，对吗？沾满了沙土，我把它放进瀑布冲刷的岩缝间。过一会儿，我回到那块小石头旁，把它捡起来，你猜怎么样？它闪闪发亮，熠熠生辉。就像在座的某些人，就像我上周对牧师们说的，有时我讲道时，对吗？很爱看你们的脸，因为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就像摩西，他宁愿自己的脸不发光。知道为什么吗？现在你们因为我讲的神的道就得洁净了。耶稣在阁楼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话就是神的道。阿们。水就是神的道，水就是神的道。阿们。所以这里说，即使树干被砍断，极致得了水气，极致得了水气，一旦他感到水气，便会发芽，就有生命了。如果你保持时刻被洗净，持守在神的道中，有多少人发现当自己远离神的道时 OK 你们这常发生在度假期间，正在线上收听的各位，你正在度假，想用生鱼片之类的，对吧？也没寄东西给你的牧师 OK 没关系没关系，但容我提醒各位，你们正在观看，对吧？问题是许多人度假时会经历这种状态，因为不花时间在神的道，不听神的道之类的，过了一阵子你会发现你很容易感觉被玷污。 Amen。 会发现自己变得更爱争吵，更沮丧，更抑郁，更易怒。假期的初衷是要让你休息并且更新，但是当你回到自己的国家后， 却觉得需要再度个假。关键是我们并未得着更新，就算天天洗澡却依然没被更新，因为这种更新是来自圣灵。 Amen。 所以要待在水中。
Amen。
就像那块石头，水不停地冲刷。 Amen。 别让身体出了水面然后就变脏了，又回到水中，要持续在水中，就是花时间在神话语上领受神的道。如果当天没时间读圣经， Amen， 那就在逛街购物时听神的道，在用餐时听到， Amen， Amen， 要听神的道，不一定要听平约瑟讲道，任何基于圣经高举基督的信息，让你持续以耶稣为中心， Amen， 当你仰望他就会容光焕发。赞美主，得了水气还会发芽。有张照片，这在几年前发生过。几年前我和几位牧师在旧金山，林牧师也一起，我们去参观了自然公园，那里有些很古老的树。我经过一条溪时，看见一根倒卧在溪上的枯木。OK， 它被砍断了，木头被砍断了。那棵树现在变成木头了，对吗？它从根部被砍断了，我看得出来。你知道它倒向溪流时怎么了吗？不是倒进溪里，明白吗？只是倒在溪流上方，根本没碰到水，只是一条细小溪流。我说大家快看快看快看，知道我们看见什么吗？我们看见这个，这就是在那里拍的。你还能看见树根，我正在拍下树根的模样，树根在根本没有根，它被砍断了。我们不知道它断了多久，但得了水气后它就开始发芽，新鲜的绿色叶子。它明明被砍断了，但这棵树却长出绿叶，只因得了水气。 Amen。 所以这张是我拍的。 Amen。 因为我与牧师们在国外时，在我们有空时会做些这种事。我当时没有讲到，这其实是我讲到结束后，当时我不会让他们服侍我，我多次亲自服侍他们。 Amen。 是的，你会需要有人帮忙，因为你在讲道，但结束后就只是牧师们的一员。 OK， Amen。 我听见一个牧师说 Amen。 我们不是来被服侍的，有时对吗？人们出于方便才帮忙，为让事情顺畅，无需顾虑时间等问题，人们会来帮忙，但千万别以为我服侍结束后总是要他们服侍我。不不不不，有时是我服侍他们。我不知道服侍马可牧师几次了。 Amen。 总得有人服侍他，对吧？他总是泡在健身房里。 Amen。 好，这是好，这是家人间的对话。 OK， 那在看直播的人啊，他们在听着呢，甚至不知道马可牧师是谁。 Amen。 更不知道我有多爱他。好，经文说树干也死在土中，你看不只是根部，但注意根部会衰老。那么会衰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说你的骨头里没有水分了。你知道圣经有节经文说，当你这样做时是滋润你的骨头，在希伯来文，对吗？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看看这个词，希伯来文是说滋润你的骨头。你们都知道对吧？骨头会咔啦作响，在你一早醒来时，但你老了以后就会发出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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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um do be do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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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ck。
对吗？这就像是像。缺乏滋润和缺水是问题所在。 Amen。 就连皮肤都会显示，就是我们得从外面补水，他们称为保湿霜，对吗？因为我们缺水，而缺水会加速衰老。你们不喝水，所以自然界如此，灵界也是如此。妹妹，你们需要那活水，很有意思。那节经文很多人都知道，摩西，当摩西活到120岁离世时，眼睛没有昏花，力量也没有衰退，对吧？120岁时眼睛未昏花，力量也没有衰退。 OK， 别现在查经文， OK， 之后再用你的读经应用程式，那有趣的应用程式。但听好，希伯来文听好了，它的力量没有衰退，希伯来文是它的湿润未曾枯竭，很有趣，对吗？希伯来文确实这样写，它的湿润未曾枯竭，也就是它的湿润被保存，所以120岁仍然很年轻。阿妹，他死在应许之地的边缘，因为他代表律法，律法无法带领神子民进入那地，承受牛奶与蜜之地的产业。 Amen。 但是约书亚才能带他们进入。约书亚的名字字面意义上与耶稣同名，希伯来文是耶稣啊。律法无法带领你进入，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行。 Amen。 所以他死的时候很健康，他死时很强健，他兄弟亚伦也是高龄离世，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登上山顶后死去，在摩西为他褪去大祭司袍前，他不能死去。圣经说大祭司袍褪下的瞬间他就断气，似乎是只要你明白自己披戴着基督里神的义，死亡的权势就无法进入。那瞬间去看圣经，亚伦是登山后死去，这表示他没有病弱，他并不虚弱，也没有衰老，他还能登山。想想看吧，他登上自己墓地的所在之处，彼得拉至今仍保留那墓地，你去彼得拉时，从下榻的旅馆望去，也能看见一座白色陵墓矗立在何尔山，那就是亚伦的墓。 Amen。 他死时没有病痛疾病，有些人死时没有病痛疾病，若耶稣延迟，何不以此为目标？ Amen。 Amen。 所以湿润关键在于湿润。好，我们在阁楼也看见这一点，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中，却弯下身，因众人正面面相觑。他们在说啊 ，OK， 以当时的习俗，对吗？走路的时候双脚会被玷污啊。对了，脚被玷污与心思灵身体的污秽是一样的，是从外面附着的，明白吗？你所听闻的、所见的、你所做的，对吗？都会附着在你身上，而你需要的就是水，对吗？所以洗脚的画面，在当时他们的确有洗脚的习俗，因为以色列尘土飞扬，当你进入别人家时，对吗？总会备有洗脚水，其实是由家中仆人替客人洗脚。当门徒们都疲惫了， OK， 疲惫时尤其容易暴躁易怒， Amen。 尤其是假期期间，假期时我们不守安息日，对吗？安息根本不守安息，不守安息的就是我总是会建议你，如果可以预留一天休息，别急着出门，一秒都不能浪费，一秒都不能浪费。不，大家开始互相吼叫，开始对孩子吼叫，孩子们不开心，甚至于孩子们开始对每只经过的狗吼叫，狗也不开心，狗开始对每只经过的猫狂吠，对吗？猫就只是喵，对吗？然后 门徒就互相对望说，轮不到我。明白吗？彼得说，嘿，是我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接着他看向多马，多马说，我怀疑会是我，怀疑是轮到我。哎妹，大家就看犹大，犹大说，抱歉，我忙着算账，我正在算钱。耶稣站了起来，他就为门徒们洗脚。他为他们洗脚，这不只是身体上的行为，而是教导我们的象征性举动。他起身说，你们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若为彼此这样行就有福了，因为我你们的主和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但记住，当他洗脚时，表示这有象征性且属灵的。彼得就问耶稣，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不在我里面。这是指救恩，但他不是说在我里面，是说你就与我无份了。这是指每天与我同行，与我交通，与我建立友谊，与我同工的层面，你会错失这些，你不会失去救恩。有人呢就会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不在我里面了。这只针对信徒，洗脚只有对信徒而已。问那些已被宝血洗净之人，还记得吗？当时耶稣对彼得说了什么？他说，不要只，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彼得太极端了，你认识彼得吗？你生命中有彼得吗？没错，他们就是很极端的，很戏剧化。哎妹，如果他们要往左边去，就会一路向左到底，如果要往右，绝不会只走一点，会一路向右到底。你认识这种人吗？彼得这样说，而耶稣说，仔细听，耶稣怎么回？耶稣说，我照他字面意思告诉你。在希腊文你会发现他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有时圣经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他的意思是两个都是洗，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希腊词。第一个是沐浴，第二个是洗身体的局部，是指你的脸或手，身体局部。耶稣是在说凡沐浴过的人，你们都已经被耶稣宝血沐浴过了，这是一次且永远的。 Amen， 这是重生的洗濯，他以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释放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天父面前的君王与祭司。启示录第一章， Amen。 所以耶稣是说，那以沐浴过的人是一次永远洗净，就不必再洗一次。不像某些人的教导，你得救后又犯罪之类的，就不再得救，得重新得救，再重新得救，没有什么重新得救，得救就是得救。否则就不是永恒的保障，就不是希伯来书所宣告的永恒救赎，就不是永恒的产业，就不是永恒的生命。那么你该做什么？污秽会进来，就是脏了的脚。我们在世上行走会变得脏，会被玷污。你该怎么做？砍掉那只脚。不，放轻松，放轻松，弟兄，放轻松。哎，砍掉对吗？不，这类砍掉的事，砍的事，听好了，放轻松。 OK， 别在这里砍那里砍，到处都砍。 OK， 放轻松。 OK， 耶稣说，你们需要洗脚，那要用什么洗脚？用水。好，你要用什么得救？沐浴其实是他用宝血洗净我们。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已被宝血洗净，一次永远是我们的得救之道。 Amen。 现在我们只需要洗脚。那里的希腊文指的是身体某部位，我们每天都需要水。但许多基督徒更注重我们每天需要宝血，宝血，宝血。不，你可以使用宝血，却没意识到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让我告诉你，我也经历过， 几天不读神的话 OK， 我老实说，我妻子总会参加主日，她会听见，我能告诉你一件没人知道的事吗？你我知道就好，但你不能告诉别人 OK？ 特别是那些准备大做文章的人，我要爆屏幕师的料，请准备好，请做好准备，我现在要分享一些事。每当我不太对劲时 OK， 对我的妻子之类的，他能看出我不对劲，连旁人也能，我不像自己了，他会告诉我，上次他最近不会了，你要花时间读神的话吗？注意，你不能带有批判意味，有些男人他们会对妻子说，花点时间读神的话吧，请千万不要。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对吗？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先讲到夫妻，再讲到耶稣为我们舍命，他如何为我们死和舍己，对吗？用宝血洗净我们，为要献给自己毫无玷污皱纹的荣耀教会。毫无玷污是指没有污秽，没有罪。 Amen。 毫无皱纹的是指没有衰老。没错，有默想过吗？什么是毫无皱纹？ Amen。 我们真正的灵人是没有年纪的，我们在灵里永远年轻，毫无瑕疵或皱纹。要将教会呈现给自己，他怎么做？毫无瑕疵皱纹的荣耀教会，他是用神的道的水洗净了他。 Amen。 出自以弗所书，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首先这是对妻子舍己的爱，你自我牺牲。好的，有其他建议吗？你想去度假吗？要想到服侍，想到工作，别想说我是要去享受的。不，与家人同行时你是去工作的，是要去服侍的。 Amen。 他们烦躁时你不能烦躁，要用道服侍他们，饥渴时你洗净他们，你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Amen。 哦不，好吧，现在大家都指着我说，别忘记你说过的话 OK， 算了吧。如果我儿子女儿或我妻子听到这些话，会说，别忘了你对假期的承诺哦，这正是我会有的职业病啊，对吗？无论我传讲什么，我终究得面对。再说真的，全家出游时你可以有个人时间，你可以尝试，我建议人们安排安息时间，有 me time 离开，然后花时间在神的话，不必去太远，可以是附近。 Amen。 让自己得更新，但与家人一起时你是去服侍的，是要去洗脚。耶稣说，这样你就有福了，你不会忧愁而会喜乐，你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应当要彼此洗脚。他在讲的不是，他现在在讲属灵层面，对吗？沐浴过的人除了脚以外全身都洁净了，对吗？是的。有趣的是，魔鬼似乎专咬人的脚跟，对吗？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伊甸园里的第一个预言，神说魔鬼要他要伤你的脚跟，你要伤他的头。他总像蛇一样咬脚跟，对吗？专攻你的脚，不攻击你的肩膀，不攻击你的上臂和你的二头肌，他专攻你的脚，对吧？阿妹，正如耶稣引用了诗篇中预言犹大的经文，他也用脚踢我。那叛徒犹大，他出卖了耶稣，他也用脚踢我，对吗？这正是写照，有人从你旁边走过，对吧？知道他们做什么吗？他们用脚在你背后踢你，他也用脚踢我，在我背后搞鬼。阿妹，所以魔鬼无法对付洗净的脚， 他没有东西可以吃。因为自伊甸园起，他就被命定，你这一辈子必要吃土，所以土就是蛇的食物，魔鬼是吃土。迦南人的名字，对吗？以色列的仇敌迦南人一直在土中打滚。妹妹，你成为敌人的食物，因神命定撒旦必吃土，所以每当你洗净污秽的双脚，洗去了什么？土。你在神话语中就没有土。当你沐浴时，对吧？沐浴后你就不觉得自己会脏。Amen。这无关乎别犯罪，别这样做，重点不在于禁止，是你沐浴后从内在就不容易脏。对吧？牧师，我不明白你说的，因为我不洗澡的。如果你不懂，那就不懂吧。是啊，现在你的邻居说，哦，我懂了。老兄，我闻得到。你洗澡就会觉得清新，身心舒畅，你感到放松。阿们，这就是道之水的洗涤。好，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它让你保持健康，包括在身体上。就像我说的，那次剧烈头痛就不健康，对吧？是种征兆。很多时候这种缺水，我在说的是属灵的水，神的道彰显在你生命中，甚至是身体上。它彰显于你的心思，心思的枯竭表示你充满忧虑，有死亡的思绪，焦虑，你陷入忧郁。阿妹，好像每件事你的看法很阴郁，很阴沉，很情绪化，所见的都很黑暗。耶稣专精于将哀哭转为跳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Amen。 他将悲伤化为喜乐，所以在圣经第一章这样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人总说早晨与晚上，早晨与晚上，神说晚上与早晨，晚上与早晨，神说日子总是变得更光明，就我看来永远都在变得更光明。
Amen。
读神的话就能想得像神一样，大家 Amen 吗？
Amen。
神的道令人振奋，会使你有智慧，对吗？世人推崇智慧，却不知如何定义它，所以他们看见亿万富豪造火箭就会说这是智慧，我看到那个，哦，这是智慧。我们总以为智慧就等于聪明。 Amen。 我不是说这些人不聪明，我只是说智慧不等于聪明，它可能包含聪明，但远不止于此。智慧是预知未来的能力，就像内在的直觉，你知道该怎么做，即使不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 Amen。 智慧永远喜爱道德卓越，有时说出真相毫无益处，但你必须说出真相。当你看见有人做错时，就该说实话，你必须诚实，即使你会吃亏。是的，你或许会吃亏，但你内心深处是渴慕道德卓越。如果没人知道，主会知道。这对我的救赎无关紧要，我也蒙救赎，明白吗？但这是一种提升，道德的提升。 Amen。 行走在世上的王子要像王子般行事，否则将遭人轻视。世人对王子有更高期待，对基督徒来说，每当我听到信徒发生某些事，我会因为没见证而伤心。这是真的，信徒必须活出道德的高度，你必须喜爱道德卓越。以耶稣为例，我们尽力享有道德，但圣经说，就是神的道说，素祭，那素祭 Amen 是细面，细面这表示什么？其中毫无粗糙杂质，毫无 就像耶稣的品格，细面就是耶稣，我就是生命的粮。利未记中细面的素祭预表耶稣，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的每个特质都很均衡，没有哪个比较突出。Amen。换句话说，当他展现爱与怜悯时，绝对不会牺牲掉公义。你知道，我们有时将怜悯与恩慈给人们，却牺牲掉了公义。我们会说算了 ,OK 啦，明明有错，他们在伤害人，哦，算了啦，没关系，对吗？我们要爱人，彼此相爱。不，朋友们，你错误应用了，某个特质被你放得太大了，而耶稣他的品格道德卓越，没任何特质被过于放大，每一个特质都完美平衡。某特质浮现，像怜悯这种美好特质，当事情完成后他就退去了，接着另一个特质浮现，回溯他的脚踪，他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像素祭般散发馨香。人在素祭上放乳香，是要表明耶稣的生命每个想法每句话每个行为都是向能完全欣赏的天父发出馨香，他全然的美丽。 Amen。 如今许多人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但是有人对一些人做过研究，那些美丽英俊或是好看的人，他们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喜爱对称的事物，我们爱看对称的事物。 Amen。 不表示你要有大眼睛，有双小眼睛也可对称之美。 Amen。 就像万物都是对称的，研究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追求对称，我们心中有着对美的渴望。那么这种渴望从哪里来的？我们喜爱美物，所以我们会追求美物，想要有美的房子，向往在美丽的花园当中之类的，对吗？有对美的渴望，因为你看这世界它很丑陋，其实是道德的丑陋造成这些丑陋外表，人们会欺骗背叛，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这样说，但恶人和骗子必越来越坏，他们欺骗人也必受欺骗，这不就是当今世界的写照吗？啊，到处是假新闻与谎言，无论他们从哪里毕业，有些出自顶尖的学府、精英学校、常春藤盟校，却在骗人与受骗。我们该怎么做？这正是末世的景象。保罗借圣灵向提摩太预言末世的光景，答案就在下一节经文，说到你应当遵守，下一节说你应当遵守所学和确信的，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教导孩子认识神的道永远不嫌早，让他们背诵主牧者主的诗篇，诗篇23篇牧者之诗，让他们背诵诗篇91篇。Amen。 被约翰福音14章，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永远不会知道圣灵何时会把这带进他们生命。他们背诵只为取悦你，因为必须所以背诵，但我认为背诵神的道要比背诵数学公式还更重要。知道自己从小，提摩太记住，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这就是世人渴求的，他们愿为此付上高价。就像在约瑟的故事，法老虽不是信徒，但他却极度重视约瑟的智慧，他自己也无法解释，我就是想让他掌管我的事物，凡他经手之事都兴盛，这是小弄的结果，带来平安的结果，我要他留在我身边，他要是管理花园，花园就兴盛。试想如果他来辅佐我治理这地，我只需悠闲无所事事。 Amen。 想想就懂了，所以他这样做，世人在寻求智慧，即使难以言表，他们仍在寻求智慧，他们会说我们在找高智商的人，高智商不一定有智慧， 这也显出缺乏道德的卓越。品格上的成功远胜于环境的成功，牢记这一点，往往是品格上的成功孕育出环境的成功，而不是反过来，环境的成功不等于品格上的成功。但当你有品格上的成功，就能驾驭环境的成功，你会像约瑟那样接受考验，他拥有品格上的成功，当他有环境的成功，波提乏的妻子就盯上他，屋内空无一人，取悦老板的妻子对他有利，他能给他好处，屋内空无一人，父母远在，他父亲远在家乡，兄弟们卖掉了他，无人能问责他，除了神。他告诉他，他向他提到神，对吗？当异性诱惑你的时候，你说神，所有黑暗就消失了。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当有女孩对你调情时，你说我老婆那天跟我说，诱惑也会消失。Amen。Amen。我妻子有次问我，如果有人跟你调情的话，你会怎么做？她有次问我，我就说，看看这根手指，婚姻美满得很。Amen。我没有要你鼓掌，留给几周后的马可牧师。OK。哦，快了，快了，但还是感谢你们。品格上的成功让他能无动于衷，知道原因吗？没有品格上的成功，他早屈服了。他现在会说，我在享受老板娘给的一切好处，对啊，暂时如此，该来的还是会来。法老拥有众多嫔妃，如果他知道，你觉得他会让你掌管整个国家吗？绝不可能。罪有纠缠你的方法，首先他会纠缠你，最糟的是他会纠缠你的良心，你无法展现无惧。事实上，当你良心不安时，你会充满恐惧。有些穷人虽不富有，却能安然入睡，他们很幸福，因为良心无愧。有些富人却一天只吃得下一餐，有些人还病恹恹，连饭都不能好好吃，花钱买来的顶级美食只能睡一张床，豪宅也只能睡一张床，他们睡得着吗？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好吗？我并不是反对人有钱，明白吗？我只是在说，不要以为有钱人就过着享乐的人生。你想用快速致富的把戏改变人生？不不。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钱也买不到。阿妹，如果老板因你说真话而解雇你，会有赏识真理的老板出现，在他之上是神，他必因你服侍他，赏赐你。阿妹，阿妹，阿妹，到目前为止明白吗？我爱你们所有人，阿妹。这是指证，但是是出于爱心，赞美主，并且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使你有智慧这个词在希腊文是个单字 sophizo， 来自 sophia 一词，它能使你 sophizo， 它能使你 sophizo， 以神的智慧使你聪明。 Amen。为何要使你有智慧？为了救恩。好，我要再次告诉你，救恩这个词是希腊文 soteria， 希伯来文是 Yeshua， 熟悉吗？是耶稣的名字。当耶稣出现，如果周遭有希腊人，会叫他 soteria。 Amen。 他希腊名是 soteria， 但希伯来名是 Yeshua。 Hallelujah。 当你见到救恩一词， Amen， 它是 sozo 的名词， 但很多人认为救恩和守咒只是从火湖中得救，这当然是救恩最核心的定义与应用。 Amen。 因为我们要确保永恒命定的稳固。当然，但救恩一词非常丰富，就像主自己名字就代表了人，他称自己为救恩，因为这个字很全方位，救恩周游四方，医治所有病人。再次提醒你，守咒的本意是拯救，使安全无恙，从危险或毁灭中救出，对吗？当然，火湖是代表毁灭，使我们脱离毁灭，但远不止于此，是从一切危险与毁灭中救出。 Amen。 也是拯救受苦之人免于灭亡，像是使患病的人得着痊愈、医治、恢复健康。这就是救恩，救恩表示医治人，使人痊愈、恢复健康。我曾经说过，我要再说一次，当耶稣医治人时，当他说这句话时，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使你痊愈。在英文圣经中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这里的字其实是守咒你，医治你。所以得救不只是从地狱中得救，你知道你每天都在得救吗？救恩。阿们。所以神的话能使你在这些领域里有智慧，领受它且知道如何活出来。不只是从地狱中得救，很多人是我从地狱中得救了，我也得救了。不，你尚未活出完全的救恩。你已从地狱中得救，对，是永恒的，赞美主，单单借着耶稣。但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得救。你们要延迟多久才领受你的产业，且行在产业的丰盛中？阿们。神想拯救的远不止于此。 Amen。 救恩，救恩是名词。顺带一提，搜咒源自救恩，搜咒与救恩是同一个字。救恩是名词，搜咒是动词。 OK。 Soteria 与搜咒意思相同。 Amen。 所以神的话能够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基督耶稣得着救恩。往下，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啊！所以我才分享神的道，其中有纠正不是吗？有责备不是吗？但这不是定罪，不会有定罪。其实当你责备时，是一次洗净，又洗掉一点土了，又洗掉一点土了，又洗掉一点土了。魔鬼是吃土的，又洗掉一点土了。哈雷路亚，阿们。对了，察觉骄傲最简单的方式之一就在于纠正。当你纠正人时，对吗？你不是在定罪人，定罪不一样。你看，你不会定罪自己的孩子，对吧？你会纠正他们。阿们。纠正，纠正，你是在讲问题本身。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你爱他们，要先建立这份根基才能纠正。你纠正的是行为而不是人。你不会说行为是坏的但人是好的，在基督里为义，但你却去纠正人。就像当你知道自己是义人时，就能修正行为。你可以说平约瑟，你为何这样做？这太蠢了，这不像你。阿妹，你能评断他。阿妹，你是凭你的地位评断行为，绝不要反过来。你不会说你做了蠢事所以你很蠢，你犯了罪所以你是罪人。 OK。 对孩子也一样，你纠正他们，神的话是与此有益。对了，我很喜爱神的默示。嗯，你有时间听吗？这个就好，然后我就让你离开。 Amen。你没发现你也是让我离开？全部圣经，说全部， 不是只有这里那里。有人认为只有部分是末世，只有不，圣经说全部圣经都是。听好了，神所末世的英文也尽力传达了，但其实希腊文用的字是 Theanoustos。 Thea 是 Theos， 神是被称为 Theos， 像是神学。希腊文的 Theos Noustos 气息，神的气息，每段经文都是神的气息。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很久以前你不过是具躯壳，神造你就像橱窗人偶。对了，这件外套是班杰明巴克的。你看在展示间里对吗？毫无生气。你们就是这样，神造亚当时就是这样。看你的身体不是你。那么神做了什么？希伯来文是他瓦伊帕，就连希伯来文的发音方式都必须呼气瓦伊帕。他将气息吹进人里，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Amen。Amen。马可牧师的版本是像这个样子， Amen。 林牧师的版本会像这样， Amen。 我将荣耀归于神，我得保持谦卑。人的生命就在那气息里，神将气息要吹进人里，所以仔细听好，人不会在身体死亡后就消失，得有地方安置，但因人未被重造，他无法进入完美之地，因他的生命中有罪，你仍得安置他，因他永存不灭，而地狱会是他们永存或受苦之处。所以耶稣如此深爱我们，神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阿们。试想，当你花时间在神的话，你以为只是领受神的话，只是教导，不，远不止于此，你是在自然界领受那赐你生命的气息，在地上的生命，对吧？你在领受那生命，这表示什么？你生命越丰盛，切记某种程度上你总在让死亡侵入，对吗？但花时间在神的话，不仅是水的洗净，更是生命的气息，神自己的气息进到你里面，所以神的话是神的话是你的生命，是一全体的。 Amen。容许他责备你，矫正你，教导你行公义。新约中公义不是指对的行为，而是对的地位。 Amen。 你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 Amen。 为要使神的人得以完备，完备是指妥当齐全，真正准备好行各样的善功，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 Amen。 意思是说，那些人当时的当船只即将起航远渡重洋，在保罗时代，这希腊文是用来形容装备船只，配备一切所需，完全妥当。无论你现在需要什么，当你花时间在神的话，就会有一种分次。这表示即便在软弱疾病之类的，会有生命与健康的分次。 Amen。 Amen。 这对你有帮助吗？你蒙福了吗？将荣耀归给神。 Amen。 赞美主，谢谢你耶稣。好的，每个人低下头闭上眼睛。朋友，如果你今天来还没有完全明白我分享的一切，没关系，最重要的是知道神爱你，他差他的儿子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如果这是你， 请跟我一起祷告。信靠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是在宣告，因为耶稣已担当你的罪，当神使他复活时，代表什么？如今，那些罪都不归于你，因为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如果这是你，无论你在哪儿，朋友，从心底与我一起做这个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认识你以先，你早已爱我，在我人生的每一步都爱着我。感谢你赐下独生子，没有爱惜他，因着对我的爱，基督为我的罪而死，担当我一切的罪，我深信这一点。在第三天，当你使我称义，宣告我无罪时，使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与救主，现在到永远。感谢你天父，我已得救，我在基督里大受恩宠，从今以后我深信，无论我去到哪里，神的恩宠必跟着我，我所到之处，恩惠与慈爱必追随我，必定会一生一世追随我。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请站立起来赞美主，在场的人都举起双手，让我们信靠神，别视这一周为理所当然，在旅行中的各位，别视他为理所当然。 Amen。 即使是你去过的国家，也别视为理所当然。Amen。 过去没发生过的事，未来或许会发生，但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宣告这些话，不是要安慰你，而是要让蒙应允的祷告伴你前行。所以这一周，各位，愿主赐福你和你的家人，无论你去哪里，在何处，愿主赐福你和你的家人。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你，生命记28章的福临到你，和基督里的属灵福分。愿主在这一周保守你，看顾你和你所爱的人，远离伤害危险，远离一切感染，每个病痛与疾病，远离各样危险伤害以及那恶者一切的权势。愿主看顾你们，要相信，看见他为你带路，看见光在这周一直照耀在你前方。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并赐恩于你。现在期待神的恩宠，别忘记这信息，每天都期待神的恩宠。愿主向你和你的家人们扬脸，并赐你和你的亲人 Shalom 平安与健全。奉耶稣的名， Amen。 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